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仍然很高兴成为师论呢，在这个卷二应该是58页吧，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先看完。我是七页啊，上一次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讲清楚，我是七页倒数第三行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这一个地很短的这几行啊，就是提到外道，外道余盛啊，倒数第四行说外道余盛所执诸法，意心心所等等啊。那这个地方其实也不难，但是它的特别的地方是用它用的词汇。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呢，下面有一个叫做是所取故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取，用取这个字啊。另外在倒数第三行是讲，是用的是缘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呢，外道所执的这一个其实也就是法执啊，那这些所执的这一些很多很多，当然他们认为啊，也都是离开了心跟心所法之外啊，之外他们认为是有他的实有啊，但是实际上呢是没有的，没有实有，并没有离开了心跟心所法之外那样的实有性，但是呢这是他们所执着的，就是这里讲的倒数第四行下面呢，是所取故，那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见解里面是这样，那这个是所取是指说他们的认知是这样的，这个叫做是所取故。那如心跟心所，就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所执着的这一些许许多多的离开了心以外的，他们认为有实有性的这一些东西啊，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所取，他们的所取，这样子。那就是我刚刚讲，这只是他们的执，这里的取呢有执着的意思，也有认知的意思。那因此呢，就其实就如同心跟心所一样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倒数第三行有个重点，能取彼觉，能取他们的，能取彼，这个彼是指刚刚讲他们所执着的那一些法。能够执取啊，或者能够执着那一些他们所认为的法啊的那个觉，那这个觉怎么样呢？亦不远彼，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觉，就是他们其实这个觉就是他们的心呐，能够去执取那一些其实是错误的执着的那些法的心，这个心呢并不真正有缘那一些法，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呢？那首先要明白这里刚刚讲有几个差别，一个是能取跟这个所取哦，另外就刚刚讲那个觉，是这样的。那但是这个他们的真正来讲，他们的内心呢，这个心实际上并不真正去圆那个他们所执着的那些法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圆跟取的不同，圆跟取的不同。怎么讲呢？我们知道人缘跟所缘的关系啊，这个所缘呢，必须确实是存在的。比方说，我们去看桌子吧，我们的内心呢去认识这个桌子。那么这个时候桌子呢，在我们的心中所呈现的，就是见分所对的这个相分啊，那是我们的所缘。那可是呢，正如我们说的空中花，或者我们说的我们眼睛揉一揉，再张开来看，好像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的。那这样的东西呢，其实并不是真正我们的所缘，但是是他们所取。 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所执着的这些法其实并不存在，并没有这样的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离开心跟心所以外有实有性的任何东西，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东西，所以啊，这个是他们的索取，但是并不是他们的所缘。一般我们没有去想到这个差别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就是我们可以想到兔子的脚，或者是乌龟的毛。那实际上我们有没有去圆有脚的兔子吗？我没有去圆那个有脚的兔子，没有。可是我们内心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投射啊，可以这样子构造成这样的东西啊。这个的差别在哪里呢？那个构造出来的是我们内心的执取，执取。这里当然也有能取跟索取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我们的所缘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。如果真的有这个东西，那我们内心可以去圆它。哎呀，我们在以兔子的脚或者乌龟的毛来讲呢，我们心中现起这一个好像所谓的影像或者这样的名言啊，这样的观念啊，实际上它是被组合的。比方说你是把一只兔子跟一个脚，比方说牛的脚，你把牛的脚跟兔子两个把它拼在一起，但是这个拼在一起完全是你自己内心的构造，它实际上并不存在。假设有人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兔子，上面画两只脚，好，那在墙壁上画的呢，那是存在，但是它存在的只是图画。那你可以去圆这个图画没有错，可是你并没有真正圆到真正有脚的兔子啊。那但是我们可以构想这个有脚的兔子，那是我们的取，我们的索取，可是不是我们的所缘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实际上没有真正有一个脚的兔子曾经被我们看见，或曾经被我们同时看见，而且有第六意识去认知它，并没有的。所以完完全全是我们内心虚构出来的。那虚构出来，由于是我们虚构出来的，所以是我们的索取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并不是真正是我们的所缘，是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啊，人取彼的那个觉，这个觉啊，实际上亦不言彼。这样才能明白为什么说亦不言彼。尽管是能够取这样的一个虚构的东西，错误地执着的东西，但是呢，这样的内心或者这样的心事啊，实际上并不真正去圆他们，那他只是能取，是能取故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讲说，如圆彼觉，如圆此觉，那这个不一样的。如圆此啊，这个此是指什么？这里不是很清楚。彼我们了解的，彼就是刚刚讲的那样的虚构出来的东西啊。我们在57页卷二的第七页倒数第三行，那这个词就是刚刚讲，是这里讲啊，我想这个词是指实际上存在的这种东西，那就是它并不是真的去圆那样东西的，那它本身是能取而已啊。那这个如圆彼觉应该有点跟上面连贯起来就对了。我想这个前面有个部嘛，应该也有跟这个有关联，也不同的这样子。这个就是亦不圆彼哦，是能取故，如圆此觉。总而言之，就刚刚讲这个真正的圆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东西必须是确实有它的存在，那然后在我们的根境相对，然后产生事，这个事里面有这样的相分，这个叫所缘啊。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虚构任何许许多东西啊。如果不区别这个取跟缘啊，就是所取跟所缘的话，那你虚构一切任何东西，那这些东西都变成所缘了。那就跟真实的事物被我们所缘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区别的，这样的。应该可以这样理解。所以这个地方上次一下子，其实之前我有看，然后也有明白是刚刚这样的一个了解，可是上次在讲的时候大概太累了，又忘记了，因为这个很也这样的一个分别啊，在成为思论出现的次数不多，这样。好，那大致上这样补充。我们要看第58页啊，这个法则的部分呢，这一页啊其实是总结了，总结以上许许多多的讨论。这个总结呢可以单独拿出来，其实不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啊。那这个我们以前也可能看过，就讨论法执。58页第一行啊，拦诸法执呢略有二种，一者俱生，二者分别。这个地方讲法执啊，我们前面在卷一有提到我执，非常接近，非常接近。那它的差别没有很多，还是有差别。那你们可能要复习一下，对比一下，我执跟法执有什么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一样的地方呢，是都是有俱生，也有分别。那俱生的部分呢，就是第七识。那还有第六识的部分，那分别的部分当然都只有第六识这样的，但是那个内涵不一样，内涵就是我执跟法执的内涵不一样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讲呢，第一行下面呢，俱生法执啊，无始时来虚妄熏习，内因力故。那俱生的法执啊，彻底来讲啊，它的活动或者说它的存在啊，无始以来就已经有了。那它怎么来了呢？就是这里虚妄熏习。我们说它虚妄啊，因为这个不是由于对真相的认知，所以叫虚妄。那熏习是它一直都有活动的，这个熏习就是它已经活动了，现前有活动，活动之后呢，就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熏回了种子，然后他又对这个种子也有助长的力量，是这样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熏习。那在我们之前有说过，这个熏习就是说有等流的熏习啊，对等流的性质的熏习，也有一熟。那么讲到熏习的时候呢，它的重点就放在一个是等流，一个是一熟，这样。那以这个俱生法执来讲呢，它是等流，它也没有什么一熟，因为它无始以来相续不断啊，它的性质没有改变过，这个叫等流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无始以来已经变成是内在的内因，内在的一种动力，内在的一个因，那的力量的缘故，以这样的力量的缘故啊，由于是这样子，所以呢恒与生俱。那恒与生俱啊，这个是他现前的活动，这个俱生法执呢现前的活动一直恒常的，没有间断过，没有中断过，都跟我们的生一起在一起。这个生当然是有情的生命啊，字面上写的是身体的生，那实际上是讲活动，跟我们有情的生命的活动一直都在一起，没有离开过，就这样子。片刻片刻刹那也没有中断过，也没有离开过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第一它是无始以来就有的，第二它是虚妄的而且来自于熏习，一次又一次的造成它的力量， 这个已经是内，已经是内了，内在了，这样子。那所以呢，不带邪教及邪分别，任运而转，故名俱生。不用依赖啊，不用等待现前的这一世的或者过去世的邪教以及邪分别，是这样。那这句话也是蛮有意义的，这个不用依赖邪教跟邪分别。那邪教当然是比较外在的，我们还要去接触，要去接触才会有。但是邪分别那不一定要去接触啊。有的人自己也可以产生这种邪分别。当然其实邪分别也是有过去的因缘，过去的熏习啊，一种习惯。那不用等待这些，就任运而转。我们每次都有看到很多这个任运这两个字啊，就是我们就是常讲的，不用特别努力啊，它一直都是这样子，都能很自然的就会升起，自然的升起，自然的有这些活动，这个叫任运。那总之整个这样子连贯起来啊，因此呢把它叫做俱生。此复二种，第三行啊，58页第三行中间呢，此复二种，一常相续。常相续的那一定是在第七世，一定是指第七世的活动，恒常的相续啊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是在第七世圆第八世起自心相，直为十法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第七世去圆第八世啊，也就是第八世的见分，也就是第八世的自体，然后产生自心相。这里讲的自心相指的是，当然是第七世啊，在第七世上面，第七世自己的活动啊，产生，所以第七世去圆第八世的时候啊，一样也有见分跟相分，在第七世上面呢、啊、就产生的见分跟相分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见分相分不离开第七世的。然后呢，第七世就一样，就是他的见分去圆这个相分的时候啊，他是去圆第八世本身，或者说第八世的见分，但是他去圆之后呢，在他自己，就是他在他自己里面产生的见分跟相分，是这样。那他这个相分是就是第八世。被他圆了之后啊，在第七世所产生的这样子，总之就执着他是十法。那这一点呢，在刚刚讲我执跟法执的差别，这个地方也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是我执的话呢，他起的自心相啊，那么执着的时候是执着他为我，执着他为实我。那这里是执着它为实法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们对比一下我执跟法执啊，就会可以看出来。所以呢，第七世啊去圆第八世的时候啊，同时都有，对我们凡夫中来讲啊，同时有我执也有法执。这个法执呢，仍然是由第七世去圆第八世的，这点要记得。第七世是圆第八世的时候，不仅仅只产生我执哦，也产生法执，而且是俱生的法执。那这一点要明白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不了解这个法执怎么来的。第二啊，有间断，第四行、啊、中间二有间断，在第六世圆世所变运处界的相。然后呢，或种或别，也是起自心相，然后也是执为实法。那有间断的这个部分呢，主要的是在就是只有第六世啊，第六意识呢去圆，它是圆什么呢？这里讲说世所变，世所变呢，这里讲的是第八世，第八世所变出来的，这个是第八世的相分。 这里讲了缘是所变的蕴处界相，这个蕴处界相呢是第八识的相分，所以这很特别。第八识的相分啊，被第六识去缘，这个很特别。但是我们都有了解成唯识论还有一些识理论的相关的地方的话呢，就知道第六识有这个能力。第六识的能力很特别，它甚至在我们刚好我们昨天在瑜伽师地段的课啊，还有上一次在讨论第六识去圆以无以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，第六识可以去圆，这点很特别。这个就跟陈伟师人刚刚我们才补充那个有点不一样。但是他这种不存在呢，倒是跟刚刚讲那种错误的法执的不存在也不完全一样。所以光是不存在也有好多好多很值得细细的去思维他们的差别，是这样。就那个无，比方说无常，无常无常就是常的反面。那实际上呢，常也不存在，并没有真正的恒常。那可是我们又说无常，所以他也在瑜伽师地论说呢，无常啊就是跟我们刚讲的那一些执着恒常的这种执着，或者是不会变异的，或者是有自体的，那么他们是无，他们是无，就是实际上他们也不存在过的。可是呢是怎么样呢？这点很特别，不属于有为法，也不属于无为法，就是非有为色，也非无为色。这点特别。通常我们理解就是说一切的法要不就有为啊，要不就无为，没有第三种。可是这里说呢，它也不是有为法，也不是无为法，所以很特别。可是呢第六识可以去圆它，这瑜伽师论这么说的。瑜伽师论有的地方很细微的啊，会跟成唯识论你要很小心去了解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。有的地方确实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有的地方是表面不一样，你深入去看，哎，还是一样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地方就讲了第六意识啊，有这个能力去圆第八识所变的蕴处界相，所以是这样。他呢，他去圆的也是这些相，是这样的。这点很特别。刚刚讲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一些啊，就是气世界的，还有包括我们的。这里还不一定是气世界，还是有情蕴处界，是有情的生命跟它的活动。五蕴啊，十二处，十八界，它的活动里面的，还有包括境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一些呢，当然它去圆呢，是圆这一些的相，不是去圆这一些的，其实这些除掉相之外也没有别的东西。蕴处界啊，第八识的相分啊，当然就只有相的部分。但是怎么样呢？或种或别。第六识去圆他们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是很细微的，虽然是有间断，有间断只是指它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因为第六识的活动，有时候有活动，有时候没活动啊。可是它是很细微的，我们平常也不觉察。平常我们并不见得能觉察这样子的第六识的活动，所以它还是属于具身的法执。那现在这里讲了是或种或别，当然这个所缘的时候，它的范围，它的这个量，可能是全部，也可能是一个一个，就是或种或别。起自心相，执为识法，这个自心相一样，这时候是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里面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见分跟相分。所以呢，刚刚他去圆的时候，去圆的时候是第八识的相分啊。那他去圆的时候呢，在第六识本身又有了自己的见分跟相分，所以这个就是有两重。你们如果看。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位什么什么德什么法师，有一本薄薄的，就是《维智三十颂》讲解，你们都有拿到啊。它里面有个图表， 有个图就是这样画的，就有三层，是这样。那么最后这一层就是第六意识去圆，中间那一层就是第八意识去圆，这样的。好，那一样，这里呢，第六是去圆的时候呢，执为实法。那如果是我执啊，如果是具生我执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他所执的是一样，是执为实我。啊，那持二法执，系故难断。都是不管在这里讲的第七世的活动或第六世活动，确实都是非常维系的，所以是很难断。这个难这个字，通常我们说难呢，意思是说你要花很多功夫，要特别努力才能断。其实他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细故难断，这个难不一定指你要特别的努力啊，不一定这个意思。它是维系没有错，维系。那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这个深度要够深。这里讲的难是这个意思，是讲它的浅跟深，倒不一定是困难或者容易，倒不，当然也有困难意思。之所以困难是它的深度比较深，就是在智慧的这个广度跟深度来讲，它是比较广比较深。所以说呢，后十地中啊，就是从初地菩萨算起，初地以后到第十地，那这个地方当然不包括阿罗汉啊，就是这个法执呢，唯识学认为阿罗汉仍然有法执，所以他们并没有去对治它，没有去断除它。这两种法执啊，都是具生的，在初地之后，一直到十地，包括十地，速速修习圣法空观，方能除灭。那要对治这两种具生法执啊，主要的就是要修习这一个法空观。法空观如果不是站在唯识学立场看了，那如果中观学认为阿罗汉也是有法空观，但是这个是要很殊胜的，比较细微的那样子，才能灭除掉这两种具生的法执。那另外呢，再来就是分别法执，分别法执亦由现在外缘力故。那分别法执呢，这里有个义啊，也是要在加上这个条件，就是现在外缘力。这个外也不是真正说心意识以外，不是这意思，这是就有情的生命来说的，有情的生命的以外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不是他自己的啊，不是他与生带来的，是这样。所以这里叫做外。那这个外缘呢，上面就有说了啊，所以它非与生俱，不是与生俱来的。那再来，要带邪教及邪分别，然后方起，故名分别。那这个分别法执啊，跟具生法执两个一比较，大概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为什么这个分别法执呢是比较粗的，就是这里讲了要带邪教及邪分别。在这个分别的这个部分呢，分别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显露出了它是比较粗。就任何一样东西啊，对我们来讲，如果还要依赖跟等待我们的分别，然后才能生起来啊，然后才能活动起来，这就证明它是比较粗的。如果不需要做这个分别的活动啊，它就有的话，就证明它是比较细的，所以叫做分别。那到了第三行，唯在第六意识中有，这个呢只有第六意识有，第七识就当然是没有的。此意二种，这还再分两种。分别法执里面呢又分两种，那主要是那个内涵啊，我们看就知道。一，原邪教所说运处界相， 所以呢，分别法子里面的第一种呢，所缘呢、啊，还是缘这个蕴触界的相，但是这些是邪教所说的，就别的宗教哲学等等啊所说的那样的东西。那第六意识是缘，他们一样也会起自心相，然后呢，分别嫉妒，然后呢，执为施法，是这样的。就刚刚讲，他第六意识啊，在这个层面来讲呢，要把蕴触界的相啊，要把他们执为施法，那要经过这个分别跟嫉妒，要经过他这个作用。如果不经过这个作用啊，那也不会产生，也不会产生这个分别法执，是这样的。那分别嫉妒这些名称，在唯识学用的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多。实际上呢，对我们来讲，这也相当细微，这也相当细微。不过它没有像具身法执那么细微而已。第二个呢，原邪教所说自信等等啊、一样他们的相，然后呢一样起自心相，一样是分别嫉妒执为施法。那第二种呢是内涵不同，是讲这个自信。这两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在分别法执里面再分这两种啊，到底他们内涵什么不一样呢？当然字面上看就是一个所缘的内涵是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另外一个是缘这个自信等等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刚刚讲这个蕴触界啊，这有情的生命，所以有情的生命自己也好或者别人也好，在有情的生命上也可以被我们执着为法执。